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来到去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请大家翻开旧约以赛亚书第六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是旧约部分八百一十六面的。找到的请留心听我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处请大家打开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我们由第十一节看到第十六节。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一至十六节是旧约部分上下行本一千零一十四面的。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第十一至到十六节，都请留心听我读。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作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们再看多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我们来看第十九、二十节。我由第十八节读给大家听，新约部分四十四面的。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会的主题是我在主里，主在我里。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完全是进入主的里面，我们就会从主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人世间一切的事，从主的眼光来看整个历史里面所有的事情。当主完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又亦都会照主的心意在地上面来行祂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完全进在主的里面，用祂的眼目来看一切呢？主所关注的是不是我们关注的呢？主所渴望的是不是都成为我们所渴望呢？当我们检视自己的时候，又想想我们是不是全然让主进入我们里面，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品格，使用我们的工作，来到去完成祂所渴望做的事呢？当我们读圣经，经文带领我们去到主的面前，主原来在这里慨叹，主在这里渴望，他看见在地上面有很多的羊，在当时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流离失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主很渴望来到去寻找他们，领他们回来， 去牧养他们，医治他们，使他们健壮起来。但是没有人愿意，主的渴望就是很渴望来到带他们回到羊圈。正如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内的，我要去带他们回到这个圈里面。主岂只是关注这个羊圈里面的羊呢？他的心同时很关心外面有很多迷失的羊。主在这里慨叹，他可以差遣哪个呢？当没有人来到去关注这些羊的时候，主就表示他自己亲自要来。似乎主耶稣听到我们天父的心意，他的慨叹，他就亲自领受这个使命，降生在地上边，来到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亦都为人预备十字架的救恩，亲自为我们去承担苦难，为我们的罪来到去受苦受死。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要将使命交给我们。正如在旧约时代，我们的主对这个的以赛亚先知的慨叹召唤一样，他是何等渴望有人起来体贴他的心，来到他寻找拯救那些迷失的羊呢？弟兄姊妹，主很渴望他的羊被寻回来。但是当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所渴望的羊就并不是带了回来就这样给他吃下照顾下他的。因为你从马太福音第28章主吩咐门徒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很明显他是渴望那些门徒是照足他的吩咐来到去做，而且做的时候不是只是这样带人来到决志信主，是要深入地栽培他们，使他们成为坚强的人，而且继续去领受这个的主的心意，去寻找拯救其他失丧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28章主的大使命吩咐，他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整整一句的说话，在希利文的圣经让我们看见当中的动词是只有一个，就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个是唯一的动词。其他几个在中文我们当了它是动词的，其实都是分词。分词的意思就是说，在那句句语里面是我来辅助那个动词，来到加强表达那个动词的意思。所以主所渴望的不是只是说我们会向 A 君 B 君找屋企人传福音，带他回了教会，他决了志了，我们就很安乐了。不是，主所渴望我们是使万民万族万民来到归主，做主的门徒。所以要完成这个使万民做门徒主的心意呢，我们就要去，不是坐在那里等人来，我们要去将福音带给他们，亦都要使他们不是只是得个决志，而是很真心实意的来到归向主。所以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他成为主的身体一部分，使他真心实意的同主来到契合，亦都要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使他们强壮起来，继续去领受主的心意，来到完成主的托付。弟兄姊妹，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主的心意是何等的迫切。主是几咁渴望有人来到关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迷失的羊的事，但我们好享受同主在灵会里面一起的亲密，我们个人的祷告，在外面的生活敬拜聚会，这个享受是非常好的。但是主岂只是渴望我们来到独享呢？他都很渴望我们去分享主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给很多不认识他的人，让我们一起同主建立一个彼此契合的生活。 建立这个与主同在的生命。弟兄姊妹，当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惭愧，因为当我真的进入主里面，我在主里的时候，我就好应该仔细睇下我嘅主耶稣，佢喺地上边，佢究竟做咗乜嘢？我系咪有佢咁嘅心嚟到佢做佢所做嘅嘢？我又再谂下，当主要与我同在，主喺我里边嘅时候，佢话系咪我今日喺个地上边嚟为佢做乜嘢？当读到圣经要使万民作主嘅门徒，我想到我嘅主。他当年在地上要成就救恩之前，他就要出来传道，但他一传道很快他就已经呼召门徒，他就已经培训门徒。原来他的心意不是只是叫人来到叫做信决志，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你读到很多处人说信，不过主就说他知道万人的心，不将自己交托给那些人，因为很多人只得把口说信，得个头脑上面话信，得个岌头话信，他的心不是真的将自己交给主，不是让主进入他里面充满他的心灵。所以主很着重的是培训门徒，他要使那些信他的人坚强起来。但是当主培训门徒的时候，他在那几年的工作里面，他花很多心机在那些门徒身上，甚至他四处去广传福音，他都是带着门徒一起去，让门徒体会到他是怎样来到爱锡那些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自己连饭都不得吃，顾不得自己吃饭都要去帮那些人，要让那个门徒体会到主爱人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主是何等渴望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弟兄姊妹，当我读到圣经，我们的主一出来传道，他就开始培训门徒的时候，我就惭愧了。为什么我会这么忽略？出来侍奉这么多年，不断做很多样的事，那些都是好的事，不可以否定的，是侍奉主的事。但我们有没有好像主在地上一样，他的心起只是渴望做一些某些的事工，某些的事务，他很渴望建立人，建立这些门徒是与主同心的，看见主所看见的，欲紧主所欲紧的，他很着意要培训他们，让他们起来承担他的使命。所以当你看主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他培训的门徒是越来越内围的。路加福音曾经记载，那时有几万人聚集，即可以说全盛时期，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有几万人都聚在那里听他讲道。但他的心不是只在那几万那里，因为很多都可能汹涌来听下嘢嘅啫，不是真的个心交给神的。但他都传福音给他们，渴望他们悔改来到归主。在当中他揀一些内围一些的，深入少少嚟到栽培佢。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嘅时候，你睇见佢从死里面复活以后，使徒保罗就话：先是显给基法看，显俾彼得看，后来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嗰五百几个喺嗰几万人当中系内围嘅，佢哋能够有幸享受到那个福气，见到荣耀的复活主，主就要使用他们来在地上做见证。这些是听道行道，在主的心里面是近一点。但是主知道这些的人他受培训，他在地上那几年基本上不够培训了这么多个，他要再深入一点培训一点。所以你读路加福音，读到主曾经差派七十门徒两个两个咁去传道，当七十门徒两个两个去传道嘅时候，佢哋就係实践主嘅吩咐，去寻找拯救失丧嘅嗰啲人，佢哋有七十个，受紧密啲嘅训练，又俾佢哋实习嘅。 但是圣经同时俾我哋睇见，主喺众门徒当中又拣选咗12个，叫佢哋常与自己同在嘅，成日跟住耶稣四围去。耶稣嘅祷告，耶稣喺会堂嘅敬拜，我哋个主自己点样去默想神嘅话语，同我哋嘅分享，主点样去服侍，点样传道，佢哋睇在眼里，学在自己嘅生命里边。贴近好多嘅，呢12个嘅人去紧密啲嘅训练，但我哋从圣经更加睇到，我哋个主要实施拔尖保底嘅策略。今日嘅人好多时候有好多新嘅教育嘅发言咁吓，所以近代咧就强调有好多教育嘅理想，咩全方位学习啊，跑出课室啊嗰啲咁，听过未啊？即是说呢，就不要只在一个课室里面学东西，就应该要出去四围参观啊，研习啊，做下专题啊，即是扩大自己学习的领域，咁就不要混在一个课室里面。其实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里面看呢，耶稣不嬲都是跑出课室的。不嬲都全方位学习，因为他根本没有课室。他课室就是整个大地。他带着啲门徒就四围去的。又上个山上面，又落个海那里。让门徒去经历所有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谦卑一点，回到主那里，看看主怎样做工，怎样培训门徒，我们在当中学的。我刚才说现在的人很着意有很多的教育的发言，叫做拔尖保底。无论那间学校是不是真的做到拔尖保底都好，只要他挂个横额出来写着拔尖保底，那我们做家长的就觉得，这间学校好一点的，因为佢拔尖保底嘅吓，咁啊，无论你个细路系点都好啦，觉得吓佢系尖嘅，希望佢拔尖，发觉佢唔系几掂，就希望佢保到底，系咪？但系你睇翻圣经，我哋个主，佢一早2000年前，佢已经拔尖保底嘅，几万人当中，佢就拣咗500几个，500几个里边又有70个，后来又有12个，12个当中都继续拔尖嘅。拔边啲尖啊？其中有3个，彼得、雅各、约翰。呢3个嘅门徒，主登山变像嘅时候，净系带佢3个上去嘅啫。呢3个门徒就见到摩西同以利亚向主耶稣显现，又见到主改变咗形象，哇，非常之荣耀啊！甚至佢描述到一个地步，话地上漂布嘅，冇人漂到咁白嘅。哇，光度长到好犀利㗎，喺呢3个门徒睇到㗎咋。咁主落山嘅时候仲同佢哋3个讲，人子仲未从死里复活，呢啲嘢唔好话俾人听下咁。哇，佢哋话，哇，主淨係同我讲咗喎。哇，我哋3个淨係特别训练学咗喎。係。当主特别带呢3个门徒俾佢深入多啲嘅培训，让佢学多啲，是要拔尖，主要着重培训他的门徒，按住他们的恩赐能力给他们加强的训练。所以当在客西马尼园最贴近主屈膝在那里祈祷的时候，都是彼得、雅各、约翰。当主离世升天，将使命交给教会的时候，教会3个的柱石同样是彼得、雅各、约翰。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何等重视培训门徒呢？这个是主的心。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喜欢搞下活动啊，搞下周会啊，宣布我们有多少人聚会啊，还是还是我们在当中很着意培训弟兄姊妹，让他们的灵性更贴近主的，让他们行事为人按主的心意方向，培训他们来到承担主的使命的呢？这个主耶稣很重视的拔尖。因为主耶稣几时有保底啊？我们的底真的不是挺掂的，怎么保呢？有的。在路加福音24章记载主从死里面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他就往以马忤斯的路在走了。这两个门徒垂头丧气，没有心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嘛。 甚至连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一起行，在那里聊天，他都认不到那个是耶稣。当然我们估计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样子就没有以前那么残了，因为以前成日咁夜瞓，咁早起，系嘛，又成日都唔食饭啊，顾住工作，咁所以身体又残啲啊。所以圣经记载有人话：你都未够50岁啊，点话自己咩见过亚伯拉罕呢？咁咁当时耶稣30几啫嘛，点会啲人话当佢未够50岁咧？咁所以人话会唔会个样都似50岁啦？咁，但系当佢从死里复活以后，佢荣耀。个样系一定系靓仔咗好多啊！咁所以嗰两个门徒系咪咁唔认得咧？定系还佢根本都冇心望呢个人个样啊？净系喺度顾住自己噶，唔掂啦，好闭翳啊，悲哀啊，都唔知点啊咁。呢两个门徒叫咩名啊？有名嘅咩？有，其中一个有，另一个冇。不过其他其中嗰个有咧，讲咗你都系唔识佢噶啦。个名叫格留巴，呢个咩人嚟噶？真系唔识噶，系啊，圣经就系嗰度记咗佢啫，其他地方都冇再记过佢。如果佢系后来教会一啲好崇高伟大嘅领袖，开山劈石，好似保罗啊、提摩太啊嗰啲咁，都有下佢个事迹记下，但系后来冇嘅。佢唔系12使徒里边嘅，但系另外一个连名都冇嘅。一两个都是很普通的人，而且是没什么心机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这个团队。但是主耶稣却向他们显现，而且圣经还记载他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整个旧约圣经，凡是他自己有关的、关于主的，都向他们讲解一次。你想想，呢边系最精彩嘅讲章啊，好过晒我哋呢啲嘅。喺嗰几个钟头里边，成个旧约圣经、圣经神学关于基督嘅浓缩咗嚟，佢讲一次俾佢哋听。呢两个人竟然唔抄笔记，系嘛？你将嗰篇讲章写低落嚟，今日俾我哋去研习就真系非常好啦，系咪？但竟然冇嘅，佢两个就喺度听，就心里边喺度火热啫吓。喂，但系你谂一谂，主耶稣喺地上边。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显现得40日而已，留在地上竟然用了40日当中这么多个钟来去跟这两个这门徒在这解释讲解圣经。哇，他的时间是何等的宝贵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的时间这么宝贵，我是做些轰烈伟大的事的，这个什么水又要跟我倾下偈啊，咁同佢倾来倾去都系咁噶啦，讲极佢都唔明嘅，嘥我啲时间咁。但系主唔系咁睇噶，佢愿意花时间喺呢人眼中嘅底嗰度。当主同佢两个倾咗几个钟到日头平西啦，佢哋仲夹硬咧想掹住耶稣，咁啊留宿一宵咁啦。直到主攞起饼嚟擘开祝谢嘅时候，佢哋先发现，诶、系主嚟噶咁。咁主人唔见咗啦，跟住消失咗啦。哎呀，佢话唔怪之头先，我哋心里边系火热噶啦咁。跟住呢两个人行咗咁多里，佢就噔噔声跑翻晒翻转头，就走去耶路撒冷见嗰11个使徒，同我哋讲：哎呀，主真系复活咗啦，向我哋显现啦！咁好兴奋同我哋讲。我谂兴奋讲下讲下之后咧，圣经记载主就向佢哋众人显现啦。主一显现之后咧。就梗系愿你哋平安啊嗰类啦，跟住咧就见证佢从死里边复活，唔系灵魂嚟噶，真系有肉体噶，所以喺面前就食咗片烧鱼，跟住主就开佢哋心窍，让佢哋明白圣经，又将摩西嘅书、先知嘅书、诗篇，整个旧约里边凡关于佢嘅嘢，又同佢哋讲解一次。当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就觉得主真系体谅呢两个门徒啊。主从死里面复活以后是超时空的，你说为什么他会迟过那两个门徒跑到回去的，是不是？当然不是迟过了，他一下子要在那里显现都可以，但他等这两个门徒跑到回去，等他兴奋来到做了见证，先做完见证了，跟着主又再显现。如果主给他们早到显现完了，跟那些门徒拜拜了、坚固了，跟着走了，嗰两个门徒啪啪啪啪啪翻去敲门，喂，主真系复活咗，向我哋显现啦！咁 咁其他使徒话：系啊，我哋知啊，啱啱走咗啦。咁啊，你唔知咩？咁你跑得太慢啊！咁，哎呀，咁就系好伤佢哋两个嘅心啊。但系主就用佢哋嚟到做见证，而且仲将关于佢嘅嘢再讲多一次，唔单止系俾其他使徒，佢哋都听埋，即系呢啲要听多一次噶，系咪底嚟噶？弟兄姊妹，主耶稣都拔尖报底，我哋有时听到听咗一次唔系好明，翻嚟再听多一次啊，再问多一次，系啊。但系我哋睇见我哋嘅主，佢系何等渴望嚟到去培训佢嘅门徒，无论佢哋资质好啲、有心啲、承担嘅能力强啲，主花时间喺嗰度培训佢哋，或系佢哋弱啲。在人眼中都不是做得太多事，但主不放弃他们，主要用心机用时间来培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主的心肠呢？在你的小组、在你的团契、在你的堂会里面，有哪些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不浪费时间在他那里，还是你们有主的心要帮他巩固保这个底？你又愿不愿意付代价来到培训一些门徒，将他们拔尖呢？有些你看到是尖，不过拔极都未尖的。主耶稣培训过十二个使徒，他花过几年里面，你读极圣经都发觉他们都不是几掂的。是啊，要落很多功夫。在今日，我们如果只是着重外表上搞很多的活动，而没有深入的来到做培训门徒，就不能够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就满足不到主的心意。主岂是只是渴望人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最好渴望他的门徒成为坚强的，体贴他心意，实践他的使命。要使万民能够作主的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主吩咐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当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传的是一个什么的福音呢？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话传福音的工作都很多，但是主所渴望我们传的那个，就是路加福音24章他跟门徒所说，叫人们悔改来到接受赦罪的这个福音，并不是那些只是得个名或举手决志，但是事后又回去世俗软弱的那种福音。但今天这个世代里面，要传真正的福音是难的，即是等于你读朱安哥的小册子，你读下去又有什么斩断罪的一切锁链这样，哇，这些这么骨这么硬邦邦的，叫人家离开罪的，人家哪里肯看你这样的小册子的？是，那些人是不想的，但是问题主却是很渴望那些人是真心地悔改来到接受福音，接受主的赦罪。我们基督徒是要传过叫人悔改的福音，不是只是讲信耶稣好啊，信耶稣在这个地上边病又医好啦，身体又平安啦，心灵又喜乐啦，遇到什么难处呢，耶稣都带领你平安经过的，离开世界又有永恒的天堂啦，在那里啊还发过这里的。如果就是这样讲，那些人啊那就挺好的。但是这些人这么多来到，他根本就不是体贴主的心，只是他人在这里而已。主不是渴望这些，主渴望那些人是真心悔改的来到接受救恩。但是我们要能够成就主的使命，将福音咁带俾呢个普世万民，要佢哋得到主嘅救恩咧，一个好重要嘅关键，你就睇下主向啲门徒培训嘅时候，佢所讲解嘅就系圣经。喺当时未有新约圣经，净系得旧约，佢将成个旧约圣经嚟到教导佢嘅门徒，让佢哋通透明白。今日我哋要传福音，我哋要培训门徒，落心机来到教导神的话语是非常重要。而且我们的传福音给万民听的时候，那些人到底有没有机会读得明神的话语呢？如果 那些未得之民，他根本未有自己语言的圣经，那怎么能够去明白主的道呢？所以有一个人他领受了主的心意，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就要那些人能够读到神的话语，清楚明白救恩，不是人云亦云，不是人家讲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们要真的看看圣经，圣经是这样讲，我就这样信，这样得着主的恩典。这个人呢就叫做汤信。汤信他在1917年在美国受主的感动，去到南美洲的危地马拉向印第安人来传福音。在那里他就发现有很多印第安人根本就听不明他们所讲福音的内容，所以他很努力将圣经要翻译成为印第安人看得明他们自己的文字，他们的语言，让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扎根，清楚悔改来到归主。结果呢，汤信呢就领受主的异象，不是只是一个部族需要，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都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基本上他要读神的话语，难道要他们学英文呢？要学第二种语言呢？岂不是很困难呢？所以他就成立了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差会，到到现在90年了。这个差会发展到6000个宣教士，在世界上40个不同的国家，500个不同的民族部落里面为主来到翻译圣经，要实践向万民传福音，使他们真的做主门徒的使命，要些人能够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成长。没错，这个工作在某些人的眼中看没什么价值，唉，发过那么多年有什么日本圣经给那些人，那些人不知道看不看的，这也给他们有什么用的，是有些人可能觉得没什么用，不过主的心他很渴望地上面那些迷失的羊是明白他的心意，明白神的话语，领受主的使命，生命来到更新改变。所以这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差会不断的来到差派的宣教士去到世界上不同的部落来到传福音，来到翻译圣经，他们平均为每一个部落要花超过20年的时间才可以译到成本新旧约的圣经，有些就长一些，有些就短一些。我自己神学院有两个同班的同学，现在就在菲律宾南部一个叫伦布岛那里，来到为那里的人翻译圣经，他们估计到2012年就会完成了。但是这个估计就是说他们是用了18年的时间才会译到，在人的眼中看，你那18年留在香港大大地发展，你会花了在那里帮个岛上面那些人来到译圣经，等那些人去明白主的话，为什么不留给那些人自己做呢？是在人眼中可能觉得不是太紧要，但是他们却领受到主的心，主要渴望那些人来到得着主的话语。在现在世界上仍有2亿3300万人分布在3000个不同的语言群体或者部落里面，是未有自己语言的圣经的，他们不可以读得明白神的话语，甚至有些部族只是得画的，没有文字的。那些宣教士如果要跟他们传福音，要帮他们译圣经，还要创造他们的文字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那个神给了你有语言恩赐的人呢？你学语言特别快的，你对那些语音学文字学的研究特别擅长的，主会被你感动，来到投身这个圣经翻译的工作，来到完成满足主的心意。今年是马礼逊宣教士来华200周年的纪念，这个宣教士在200年前中国仍然是封闭的时候，带着使命，甚至是带着一个随时愿意受死的使命来到传福音。在出发的时候，他向他同行的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预咗是面对死刑先至好出发来到传道。他知道要向中国人去传福音是极大的危难来的，一定受好大的反对，但是他为了主的缘故，要回应主的心意，他就毅然前行。他出发的时候，本来应该最直接的途径 是坐东印度公司的船隻由英国直接来中国的。但当时东印度公司觉得跟他不拉更，不肯给他上船，他没办法，他又没有当时政府的支持，经费又不足，但是他仍然努力地去前行。结果他就要绕道经过美国，坐美国来中国的船，结果花更多时间更多的金钱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冒险在广州的地方来到学中文。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洋人来到学中文是要判死刑的，不让他们这样做。但他就冒死这样做，当他冒死这样做的时候，后来都受到反对了，他没办法要撤离，就去到澳门的地方，在澳门的地方传福音，还有学了中文就翻译圣经。他翻译圣经在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受到当时天主教的一些领袖、一些势力的排挤，遇到很多的困难。当时孤单，他的妻子和他的弟弟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能够和他同行，他每一次要和他差来的弟兄姊妹联系，透过这个书信传记告诉我们，往往是超过一年才收到的。他写封代祷信去到自己本土，一年之后才收到的。一年之后看见你一年前的代祷需要，如果是紧急的都死了，是不是这样的？屋企人写封信来到鼓励安慰他，是一年后才看到的。他当时是几咁嘅艰难呢？但是他在中国侍奉的那段的日子里面，他努力地工作，学中国话，翻译了第一本的中文圣经，又出版了第一本的英华字典，又开创了第一间的英华书院。但我们看见这个的童工，在这么多年里面不断地为主献上，面对各种的孤单，200年了。主藉住这个体贴主的心的宣教士来到开垦了，一路建立了，这200年来中国人蒙受很多的福气。我们的回应是怎样？他们那种的委身，真的叫我们今天的人想回起，真的惭愧。马礼逊宣教士他其实真的实践主的心意，他来到一路做翻译圣经工作的时候，在他那几十年的服侍里面，他只带了大约10个门徒来到归主，但当中有好几个成为他所培训要接棒来到侍奉的牧者。弟兄姊妹，他就是体现这个培训门徒广传福音的使命。在今日，是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以前叫做中国内地会，来了190周年的日子。这个大德增宣教士，他在1849年的时候，当时他只有17岁，身处英国，生活很安定，刚刚明白真理，重新得救，但主就感动他要来中国传福音。你知道很艰难，所以他就走去学医，学习这些医疗的技术，以致他能够有效地去传福音。1854年，他终于到达中国了。一路传道的时候，他就发觉只是沿海的地方那些人来到听到主的救恩，内陆很多地方的部族的人从来都不知道耶稣是哪个，没有机会认识主。所以他就成立一个中国内地会，招募很多的宣教士，凭着信心来到发展内陆很多的福音工作。到到现在他152年了，在中国的宣教侍奉带给中国人很多的祝福。在前两年他们的差会成立140周年的庆典聚会当中，我在当中看见他的第四代孙大绍曾牧师，他第不是叫孙叫曾孙，第五代的元孙戴继宗牧师，分别都是用很流利的普通话来到去见证主的道，来到鼓励人去向中国人来到传福音。我更加看见他们第六代的元元孙啊，竟然是入读一间以中文为母语教学，不是他们的母语的学校， 讲好流利嘅普通话，讲好流利嘅广东话，讲好流利嘅英文，点解要学中文咧？点解入读咧？唔系去啲国际校读咧？佢哋咁多代，个心都系中国人嗰度，佢要继承佢哋祖宗所领受对中国人传道嘅使命。弟兄姊妹啊，近呢几年亚洲好发达，因为整个世界嘅焦点都喺亚洲区，好多嘅投资好蓬勃咁样咧，摆入嚟呢个新兴市场，所以亚洲嗰啲嘅基金啊、股票啊，不断咁样起，系啊，象征住亚洲越嚟越繁华啦。但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边有一半以上福音未得之民就喺亚洲区里边？我哋系咪仲系等紧嗰啲西教士要跨越咁多文化嘅障碍嚟到中国、嚟到东南亚，向我哋亚洲人嚟到传福音，而我哋自己就坐喺度不动，之后体会唔到主可渴望万民得救、万民作佢门徒嘅心呢？我哋唔可以净系坐喺度，我哋需要积极嘅回应。当人愿意积极回应支持呢个福音大使命嘅时候，这个就是回应主的心意。在现在全球64亿的人口里面，最近的差传统计，在基督教会以外的人口超过50亿，福音未得之民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有18亿。当年达德生宣教士个心就是很渴望向那些福音未得之民来到去带领他们归主，这个主渴望的心意。主在慨叹他可以差遣哪个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一个很艰难的时候，这个大德生宣教士竟然在中国同时动员到西方国家1300个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来68个不同的省份来到传福音。为什么人家可以这么卖命为我们中国人归主，我们自己又不积极回应主的心意呢？要讲到广传福音，在今日我们的教会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为差传工作祈祷，我们要支持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很着意来到培训教会的弟兄姊妹做主的门徒，很坚强地领受主的使命。那当然本土的福音工作一定要很积极，本土的门徒训练工作一定要很肉紧去奋身这样做才行的。我最近睇一两篇嘅文章喺啲基督教嘅报刊里边，睇到有一个嘅弟兄，佢过去又写书啦，有好多嘅研究，走访咗超过200间嘅教会，去了解下而家啲教会佢哋点样做福音工作嘅咧？佢哋教会里边点样发展嘅咧？佢有咩策略途径嘅咧？但是他在分享的时候发觉，哇，真是五花八门，好多不同的方法啊等等。他写专书的时候都说哪些就怎样哪些就怎样。但最近他写的文章分享呢，我觉得是到位很多了。他说他发现这么多间的教会里面，在一个青少年工作里面发展得最好、增长最快、质素最成熟的那十间的教会，竟然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那些什么康体事工啊，那些什么青少年那些反啊活动啊，那些完全不是搞那些。他不是否定呢康体事工啊、青少年活动啊那些的价值意义，不是。不过说当那个教会愿意回到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么奋身来到培训他的门徒，那么积极动员他们来传福音，那些教会才是真正增长，而且他越奋身那些增长就越快。跟着他就分享他自己堂妹的见证，他从北角一间教会差派弟兄姊妹去到将军澳某一间小学那里去值一间堂，在那里做正堂功夫的时候，头那两年他发觉整个教会的少年群体只有10个人。哇，他想想，哇，我们再不做青少年工作，教会就老化了，只有那么少青少年人，但是用尽各样的巧都是增长不到的。他就发现好可悲啊，怎么行的呢？这样 所以他就跟他自己的太太和教会的传道人执事，大家一起去祷告，一起去研究，他回到自然，不要搞那么多事了，我们就是约些少年人来，用各样方法约了他来教会，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就紧密地去关心他，栽培他们，他又积极地向同区里面不同的学校主动地去接触他们，你们需不需要人来帮手传福音啊？你团契是不是需要人帮手啊？几时需要讲福音聚会，我愿意来帮手啊？跟着那四五年里面，他们这样奋身这样做，结果现在由十个人增长到三百几个人，当中还有六十几个是他们门训小组的成员，就是他们去实践，就是这些少年人青年人不可以只是挂名做基督徒，要接受深度的培训，要他们读圣经，要他们灵修，要他们实践全福音，要跟主的心意一样。他要求这些接受门训的人要自己带组，要带一些初信的小组，要去关心人，要带一些全福音的小组来到他全福音，又要求他们每一个对自己的组员每个礼拜至少打一次电话，去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祈祷，栽培鼓励他们在主的道里面长进。当我读到这个弟兄的见证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反省，我们研究这么多的策略，搞这么多的事，但我们没回到好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岂不是四处去探访，四处去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栽培他们来到成长，有一些他带了他信主之后给他适当的鼓励，就差派他们回到自己的亲属那里来到传福音呢？主是这样做，在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奋身来到传福音呢？我又读到那个弟兄的母堂的见证，他的母堂在体贴主的心做差传工作的时候，真是激励我的心灵。他的母堂在上一个世纪五十年代来到建立的，当时被建立的时候是有宣教士来到帮他们手，宣教士在中国内地去做神学教育的工作，后来被迫撤离来到香港继续做神学教育，亦都同时是当时西差会的主席，但亦都参与他个北国那个堂的福音工作的开拓，一路参与的时候就甚至帮他们开始的英文崇拜等等。在1955年他的参与，越参与就越投入，到1957年的时候，他们聚会的地方被业主要收楼逼迁，结果教会要决定买附近有一个单位，当教会要决定买个单位的时候，因为经济很拮据很困难，给不到首期，这个的宣教士他就代教会来给了12000元的首期。你可以想象在1957年你都未出世，那时12000元是何等庞大的一个数字，我们小的时候六几年代买维他奶都是3毫子支，再旧些就1毫子碗白粥，这样12000元就拿了出来支持教会。结果教会一路一路发展，到了1958年教会越来越多人，有一个相连的单位呢又要出售，教会觉得哇，如果我们能够买到隔离的单位，扩大来的发展是何等美好呢？但教会的经济实力呢确实不得，结果这个西教士他就将自己的退休金奉献了出来，支付当时楼价总值的60%，结果教会就有大很多的地方来到发展，福音工作一路很蓬勃，一路这样去完成主的使命。但是传记的资料就告诉我们，这个宣教士献上了自己的退休金之后，后来他退休回自己的国家，到他离开世界安息主怀之前，一路都只是住在一个类似货柜车这样的货柜屋，但是知不知道哪些，就是 一個車裏面有廁所啊、廚房啊，咁樣拖住四圍去。嗰啲我哋睇啲影音啊，覺得哇！如果我一日有間咁樣又幾好喎、啊，將佢去邊度又邊度喎咁啊，你又覺得幾好。不過你成世就住喺咁樣，連個地都冇嘅，你去到邊度人哋話誒唔好意思喎、啊，阻住喎、啊，你又要拖住架車走去第二度。佢成世就喺度咁樣住。呢啲嘅宣教士為咗香港人，為咗中國人福音工作嘅擺上，真係叫我哋得著激勵。當時教會1957年。有位牧者来到加入侍奉，当时加入的时候教会只有1200尺，有900尺就是用来聚会，剩下300尺就是做两家传道人的宿舍，即是平均每一家的传道人只有150尺而已。他就在这样聚会，但是这个牧者呢，他体会到神的心意是要外展做福音工作，不要只是顾着教会内部好多嘅需要，而唔去关注外面嘅福音工作嘅发展。所以当时佢毅然鼓励堂会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嘅功课，每个月拨出70元嚟支持大澳嗰个地方嘅开放宣教工作。后来佢几十年如一日教导会众，佢话差传系神嘅心。喺佢带领之下，呢、这个教会一路重视差传工作，又同时不断嘅发展。不断的去开直分堂来到传福音。30年之后到1987年他退休了。他接任的牧者同样有他一个的心志，就是回应神差传的使命。他说让宣教成为我们的血脉。你看见这个堂会不断来到差宣教士奉献金钱。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他们的口号。亦都是他们身体力行的功课。令人惊讶的是1990年的时候，他们的差传支持宣教士、圣经翻译啊、差派宣教士等等的钱，每年是250多万，当时是超过教会半数的经费。但是到2001年即几年前，这个的宣教经费已经是去到1500多万，在10年里面增长5倍多，教会的经济的收入和支出都不断在增加，但他们同时差派这么多的宣教士，差派这么多的钱去支援宣教工作。过去几十年里面，他的堂会已经增加到几千人的聚会，但是同时开了18间的分堂。弟兄姐妹，他的见证就让我们看到主的心是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当主渴望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他就给教会一个应许，当我们愿意这样做，他就常与我们同在，使教会来到复兴，来到增长。弟兄姐妹，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主的心呢？我们有没有从主的眼光来到看到培训门徒，使万民归主，这个的使命的重要呢？我记得我曾经还是读神学的时候，我和马国栋弟兄和罗维强弟兄三个人一起去领受了一个全福音的感动，要去到这个九龙仔大香东附近一个很庞大当时的木屋区，叫朱古仔村，要进入里面去传福音。当我们一路入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发觉那里很穷，那些屋很简陋很小，但是那些人很需要福音。我们一路传福音一路问，很多人没听过，有些人有听过的，就是说有些带着黑牌的那些有时会入来，哇，那些就是摩门教来的。那又说有时有些人会上来卖那些什么守望台啊，那些这样的，哇，那个又是耶证来的，为什么那些耶证成日走进去，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纯正那些不入去传呢？所以我们几个弟兄就成一起祈祷，每个礼拜六早上就走去那里传福音，一路一路做一路分享的时候，分享给其他的同学，越来越多同学体会到一起又去传福音，带到这个果子又回教会栽培他们，我们很开心。甚至当时我们还在想，我们的老师主光哥 他们以前年代不是在新围村开个新围村福音堂的嘛，那我们会不会在这里租一间屋、啊、开一间猪骨仔福音堂呢？那我们甚至这样想。就后来打听到、哎、原来那时的木屋呢300元可以租到一间、啊、那大家就在这里谈、啊、怎样可以每个月、啊、储到300元，然后就可以来去租一间木屋来到开教会呢、啊、当时真的这么火热的。一年多之后，正我们的福音工作如火如荼之际，一场的大火就将这个猪骨仔村夷为平地。夷为平地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哇很大的失落。为什么我们刚刚正是想着租地方要成立这个福音堂的时候，现在没晒了。我们体会到主不是叫我们在那里自己搞一间教会，但是主他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如果我们不懂把握时机回应主的感动来到做福音工作，时机过了就没得再在那里做了。弟兄姊妹，主的心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主的心是很渴望有人回应使万民作主门徒主这个的心意。你的心灵对主的心有什么回应呢？请我们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同心向你祷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你的慨叹，你说你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当我们在主里面用主的眼光来到看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主你是何等爱这些迷失的羊，这些的羊很需要有人去寻回，去医治，去前果，去牧羊，去培育他们起来。主啊，你的心是何等的渴望有人来到回应你，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从主的眼光来看，我们就觉得某些的工作在我们的角度不是最有价值。主啊，帮助我们进入你里面，用你的眼光来看事物，体会你的心肠。主啊，你是何等的渴望来到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帮助我们来到回应这个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主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反省，我们到底做这么多的工作，有哪一些是主眼所看为重要的，是主觉得很迫切很渴望我们去回应你，去关心，去祈祷，去实践，去完成的。求你感动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靠你来到去完成你的心意。我们交托祈祷奉耶稣的圣名。